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隆兴和议，绍兴三十一年年底，南宋军民在彩石之战击败了试图渡江的金兵，令到金国皇帝袁颜亮的灭宋计划全盘失败，结果袁颜亮在兵变之中被杀，金兵全面撤退。这件事在南宋朝野掀起了一阵强烈的抗金风潮，宋高宗赵构在强大的抗金呼声压力之下，将帝位让给养子赵慎，成为日后所称的宋孝宗。宋高宗退位这件事反映出当时南宋士大夫已经意识到，对金国妥协投降以换取南宋政权的生存空间，将刚咗的安定寄托于对金国统治者的讨好，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和不切实际的。南宋士大夫渴望摆脱几十年来的屈辱，争取国家尊严，借彩石之战的胜利宣泄出来。而一向主持妥协屈辱政策的宋高宗赵构，面对巨大的压力，实在无力招架。赵构退位，一方面平息了士大夫对他的不满情绪，另一方面宋孝宗赵慎继位，带来了发愤图强的新希望。所以宋孝宗继位之后，宣布将第二年的年号改为隆兴，即是采用宋太祖开国的年号建隆和宋高宗的年号绍兴各一个字组成，有希望恢复太祖时代兴盛昌隆气象的含义。执政的大臣例如宰相陈康伯、枢密使张俊、中书舍人陈俊卿、同知枢密院士申赐英等人都是主张抗金，只有右相兼枢密使史浩是宋高宗的亲信，主张议和。主张抗金的大臣之中又有两种意见，张俊强调北伐，他认为南宋应该趁金国内部未稳定，同中原的抗金义军配合出兵灭宋。陈康伯就主张坚守淮河、汉水、秦岭界线，阻止金兵南侵。当时宋孝宗的态度倾向于张俊，所以他任命张俊做江淮宣抚使。张俊亲自前往淮南的盱眙，监督泗州、濠州、合肥等地兵马，又命令大将李显忠、邵宏渊作好北伐准备。宰相陈康伯因为不赞成出兵北伐，以年老为理由向宋孝宗辞官，获得批准。于是张俊成为当时南宋最举足轻重的大臣。右相史浩虽然一向主和，但是由于他为人圆滑，又是宋高宗的亲信，而且是宋孝宗的老师，所以仍然保得住官职。
史先生，张俊在盱眙上了一篇奏疏，请朕早日降旨北伐，而且驾行健康，振奋士气。先生你认为怎呢？
启禀陛下，复兴祖宗的基业的确是天下万民的期望，不过微臣认为不宜操之过急。
那先生你不赞成北伐了？
陛下，北伐中兴是国家的百年大计，微臣怎敢反对呢？微臣只是恐怕时机未到， 万一有失，
我哋乘胜追击，唔系大好时机咩？
陛下，微臣认为保境安民，然后先至具备立国嘅良规。假如陛下只系听信浅谋之士嘅说话，士兵训练未足，为请一时之快，贸贸然挥兵北伐，实在令微臣忧虑啊！
史先生，我哋要趁金兵元气未复，出兵收复中原，否则就会错过良机啦。张兄，你由虚儿赶回来临安，太辛苦你了。
微臣将尽为国效劳是好应该，微臣回朝是恳请陛下立刻降旨下令北伐。
下令北伐？
是陛下，淮南的将士都已经准备就绪，只要圣旨颁下，立刻到淮北上。
北伐的事都是审慎啲好。
审慎？
古代圣王出兵征伐，必定顾虑周全。朕认为如非万全，不可以轻言北伐。
陛下，微臣在淮南读书，一早已经听闻朝中有人极力反对出兵。微臣恳请陛下切勿延误时机，令将士失望。
朝廷里面的确有人对北伐有异议，但是他们的意见亦未尝无理。如果张庆能够说服他们，那挥军北上就可以名正言顺了。位公卿，朕今日是为了挥军北伐的事征求各位的意见，请各位陈述利害，直言无隐。
微臣枢密使张俊启禀陛下，近日金鲁身败，国内动乱不安，中原豪杰兵起，正是我们大宋挥军北伐洗雪耻辱，光复中原，复兴祖宗基业的大好时机。
洗雪耻辱，复兴大宋，正是朕的心愿。
微臣右仆射史浩启禀陛下，所谓用兵如用火，微臣认为不宜操之过急，以战以和还要审慎考虑。
请陛下切勿拖延，令时机错失。
陛下千祈唔好请一时之快，祈求侥幸啊！
笑话，今日中原豪杰兵起，如果我哋大宋唔出兵光复，势必落入豪杰之手。中原系我国故土，何必委气任由他人竞逐？
陛下，微臣听闻金主袁颜雍已经逐渐平定国内的骚乱，张俊话中原豪杰并起是言过其实的。试问 如果中原真系有豪杰，点解唔起而莫禁呢？
中原民间手无寸铁，不足以同金老对抗，必须等待我哋大军北伐，里应外合，消灭金老。
啊，昔日陈胜吴广手无寸铁，亦都足以令暴秦瓦解。如果必须等待我军，又点可以称得上豪杰啊？
史豪，你阻挠北伐，置中原百姓于不顾，居心何在？
我史豪点敢阻挠北伐呢？只不过希望国家先坚守边境，唔好冒险尝试，以图侥幸。
好啦好啦，大家无谓争吵，是和是战，朕仲要再三考虑。张兄，
在
史浩他坚决反对北伐，实在令朕为难。
史浩畏首畏尾，延误军机。
但是史浩他是太上皇所重用的旧人，朕不能够不尊重他。
启禀陛下，所谓兵贵神速，微臣探听到一个消息，金主袁颜雍准备在扫平中原豪杰之后举兵南侵，我们应该趁他们准备未足和中原豪杰呼应，以免被金老先发制人。
哦，有这样的事？
是，金主已经命令核石烈志宁监督汴京的兵马，先言攻取淮南。
但是出兵北伐必须得到三省同埋枢密院长官嘅同意，否则后援不计，对北伐不利嘅。
启禀陛下，史浩佢哋只系因为害怕承担责任，先至反对北伐。微臣可以先出兵进攻淮北嘅肃州，攻入肃州之后再禀报朝廷，到时三省同埋枢密院就冇法子反对啦。
咁张兄你权而行事呢？
微臣遵旨。
各位公卿，淮南帅府有捷报送咗嚟行在，大将李显忠、邵宏渊已经领兵攻入淮北重镇肃州啦。
攻入肃州，有咁嘅事？
微臣敢问陛下，李显忠等人进攻肃州，点解枢密院未有所闻？
系江淮宣抚使张俊权而行事。
陛下，张俊擅自轻兵，不顾朝廷体制，求陛下从严处置。
史兄，张俊出兵北上是朕批准的，何况今日已经攻入肃州，如果继续进攻， 向北可以光复徐州、兖州，向西可以光复汴京、应天。今日嘅形势已经系战已离言，欲收无从。
陛下，微臣身为右相兼枢密使，朝廷出兵而微臣竟然不得御闻，微臣恳请辞职，求陛下恩准。
史先生何必呢？
陛下听信张俊的说话，闯出北伐，万一有失，微臣恐怕陛下为子孙添增忧虑。
微臣御史王十鹏，启禀陛下，天子之孝莫大于光宗祖安社稷，靖康之祸旷古所未有，国家忍辱负重四十多年，陛下英武立志光复中原，洗雪国耻，今日张俊出兵北伐，成效已见，而奸臣史鸿处处阻拦，微臣已经已定奏章，弹劾史浩怀奸、误国、弊言、欺君等八大罪状，求陛下醒览。
呈上奏章。
遵旨。求陛下立即罢免史浩，降旨北伐。
求陛下罢免史浩，降旨北伐。
启禀张元帅，大事不好，
情况点啊？
启禀元帅，李显忠、邵宏渊两位将军由宿州挥军北上的时候，在扶犁闸遇到金佬埋伏，李将军力战，邵将军逃走，结果我军差不多全军覆没了。
妙啊！我军惨败，咁如今李将军和邵将军点啊？
两位将军退守宿州，但是二十万金兵已经向宿州进发。
唉，本帅怎可以向朝廷交代啊？唉，事到如今，下令退兵。
遵命。
天啊，我们大宋要光复中原，永无希望。微臣张俊擅自轻施北伐，结果丧尸辱国，微臣请求陛下治以应得之罪。
张兄，事到如今，轻兵北伐是朕的主意，朕亦要承担责任，怎可以怪责你呢？
陛下，自从扶犁战败之后，朝廷里面群情汹涌，而且金佬屯兵淮上，逼我国乞和，仲声明要我国割让海 司、唐、邓四州，然后和而有磨。
是朕的过失，朕的过失，朕要下罪己诏。
陛下，当今急务是加强淮南的戒备，淮南巩固，金老必定知难而退。
只有希望守得住淮南啦，张兄，努力啊！
宋孝宗隆兴元年五月中，张俊在宋孝宗默许之下，避过宰相和枢密院，擅自派遣大将李显忠、邵宏渊领兵北伐，最初攻陷金国的淮北重镇宿州。未够半个月，邵宏渊和李显忠在扶犁闸被金兵打败。这次戏剧性的军事行动令到南宋朝廷起了连串震动。最初在宋兵攻入宿州之后，主和派的右相史浩被罢免，朝廷里面主战的情绪高涨。到了扶犁闸大败的消息传到临安，南宋的公卿大臣又惶恐不安，纷纷要求同金国议和。于是宋孝宗在主和的压力之下，贬斥陈俊卿、张涛、申次英、王十鹏等人，起用秦桧的旧人汤思退执政。汤思退派卢仲贤出使金国，卢仲贤答应金国开列的议和条件，即是南宋割让海、士、唐、邓四州，继续向金国称臣，增加税贡，遣返投奔南宋的中原汉人，即是所谓归正人等项目。卢仲贤的软弱态度又受到南宋朝中大臣和士大夫反对。当时张俊仍然监督淮南兵马，他的部属陈敏仍然镇守四州，阻挡金兵南下，而余允文亦都奉命指挥湖北兵马。张俊请求宋孝宗驾幸健康，振奋人心。于是金国见南侵无利可图，最后放宽议和条件，就是无需南宋称臣，宋主只需要称金主做叔父，放弃遣返中原汉人，税币数额照旧，而坚持南宋割让海、士、唐、邓四州。隆兴二年年底，宋金达成和约，历史上称为隆兴和议，双方结束战争状态。张俊在议和期间的隆兴二年八月在江西病死，当时是68岁。南宋君臣隆兴元年的北伐是因为对几十年的屈辱感到不满，又受到采石之战胜利的刺激，自信心过分高涨，低估敌人，因此作出急躁的行动，结果遭受挫折，好在补救得当，而金国元气仍然未完全恢复。双方在情绪激动之后再冷静思考，于是重新恢复和平。
中华五千年之隆兴和议，是由张建浩、曾永强、钟伟明、林有荣、翟耀辉、陈炳球、蔡雅阁和温泉这么多位联合过演的。